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讲次就进入墨子。墨子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称呼他叫墨翟。那墨子的思想哈，他主要是面对的周文的疲弊而有所感发，他希望能够以直救文，想要通过兼爱非攻的一种提倡去达到天下之大利。当然我们晓得在整个周文化发展到春秋以后，可以讲说已经衰颓下去了，所以各家各派没有不想到以自己的方式来去拯救，来去给君王做治国之提供他的一些思想依据。所以每一个家派呢都总觉得自己能够为这个时代争边，为这个时代去救亡图存。那么基本上我们前面讲过的儒家跟道家，他有他们的想法，墨家也有墨家的想法。那么我这边稍微做了一个分析，也就是说在春秋时代各家派都有一个希望能够达到天下之大利的目标，都是希望这样子，可是思想的本身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落手。那么第一个比如说像儒家，他是希望通过对礼乐的反省，然后去谈设礼归义，设义归仁，目的是希望说能够从人心的自觉的点醒来活化出礼乐的价值，进而通过礼乐的教化使得天下安定，社会富庶。那这是儒家的看法，所以孔子孟子他们都汲汲营营的到天下到处去宣扬他们的思想。那么第二个像道家呢，道家它比较是凸显人心的自由自在，那么对仁义礼的一种僵化它是提出抨击的，所以我们从庄子的逍遥游可以看出那种精神自由的解放。我们看到老子所谓的决胜气质，名利百倍，绝人弃义，名副孝慈，然后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批判，然后他主张我们人呢，应该返回大道的自然无为，去免除一切的人为的造作。那么这是道家想要争边当时的世俗的一种方式。墨家怎么做呢？墨家哈，他并不是从人的主体修养上面去着手，而他却是直接的从一个外在客观条件的掌握开始，他企图重建秩序，经转化而成为怎么样能够使得人去兼相爱交相利的问题。所以墨子所带动的这个墨家，他比较是从一个功利实效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以功利实效来决定价值的一种哲学立场。所以我前面讲过说他的这样的思想就是以直救文，当然我们再说就是以兼代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上的这三家他们为了能够挽救当时世俗之颓丧，所以他们各自有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家有他的一个特色。当然思想的本身是不是能够可久可大，这正是这三家所面临的一些困惑或者所面临的抉择。我们到今天来看儒家道家在中国的历史思想的开展当中，它是源源不断的，而唯独只有墨家到了战国以后就隐而不显。那为什么它会隐而不显？那么那种内在的一种生命跟外在最高的存有之间的一个互动，它是不是把握到了？那么如果在讲一个天观念的时候，这个天有意志，然后天只是超越的，而天不内在于我们主体的生命当中，那无形之中就把天人给隔开了，天只不过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权威者，而人只有服从的义务。那么在服从的过程当中，天人之间如何能够达到一种沟通或者一种合德的一个目标，显然在这个部分呢，他就没有办法像儒家或者是道家讲的那么的贴切，那么的深化。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在最后的地方对墨家做了总反省的时候，我们再提出几点看法。墨子呢，他就是姓墨，据说可能受过墨刑， 后来称这样的一个姓氏，就叫墨了，他叫墨翟。那么他的一个年代相当于跟孔子的年代差不多啊，差不多稍微晚一点。那墨子的思想非常的淳朴简易，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墨子这本书的时候，他的语言文字遣词造句呢都很容易看得懂，他不像道家的思想都深奥玄远。所以你看我们读老子这本书，老子虽然只有5000言，可是这5000言呢、啊、读起来那要比墨子的几万个字啊来得更困难，那就是因为他的5000言是非常的深奥玄远，那么里面所面对一些思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做无限的一些反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不像儒家的思想兼顾到中庸而又能够达到高明的一个境界，这又有一点不同。所以他在当时的这思想界呢，我们只能说他能够鼓动时代的风潮，而造成墨学呢成为当时的一个显学。那么当然这里面也绝对不仅仅是他的理论淳朴简易当中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远大的一个理想，也有他个人的一种生命磨顶放纵的一种热力的表现。所以墨子个人呢、啊、可以讲说他是一个磨顶放纵立天下而为的思想家。记住，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每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生命担当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他的行事作风也不同。墨子能，墨子的弟子不一定能，墨子能，墨子的后学者不一定能。所以这也就造成个人生命担当的墨子能够带动一时之风潮，可是墨子的后继者却无能为力。那么这也是造成墨家到后来就隐而不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听一些故事啊，那墨子的故事也蛮多的，比如说像墨子，我们知道在这个墨子的公输篇里面哈，就是公输班啊，公输篇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公输班替楚国的国王做了云梯，想要去攻打宋国。然后墨子听到了以后啊，就日以继夜的兼程的赶到楚国，然后在楚王的面前跟公输班辩论。那么辩到最后，他认为公输班他所制的云梯固然能够攻打宋国，可是他又守城池的方法。于是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最后楚王终究答应了墨子不再去攻打宋国，而传为佳话。那么又比如说在鲁问篇里面，那么墨子曾经由宫上过到越这个地方，却不受500里之风。所以他的目的啊，并不是自己想得到什么，而墨子他主要是要求道以行，能够使得天下的人呢、啊、都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自己本身的一个富贵对他来讲并不是他看重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这方面墨子个人的特质，然后再去探讨墨家的学问，那我们就可以把握住说墨家的思想原来他是为天下之利而去做的，他不会顾及到自身的富贵，也就是说不会做一种私心的自用的一种方式去满足自我的需求，而在名利上去做一个追逐。所以我们才能讲说朴实简易的墨学性格里面呢、啊，我们是可以经由这样去找出一些可能带来的一些永恒价值。虽然墨子的本身所推展的这样的思想未必在内涵上具有这样一个价值，可是我们在研究墨子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他的一个思想价值，进而转化成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把握。那么墨子思想刚才我说他是为了周文的疲弊，希望能够来救当时乱世之局，那么因此他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角度，而这样的一个角度他是以天字来作为他最高的一个标准，然后通过了兼爱跟非攻来作为他的一个手段。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墨子他这本书目前呢这个版本呢是15卷53篇，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的是1958年中华书局在朱子集成 收入了孙仪让的墨子贤姑本，那么大概是我们最容易碰到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相当的不错。墨子这本书哈、严格来讲不是墨子他自己本身撰写的，可能是墨家著作的一个总集。那么《汉书艺文字》它的一个记载说墨子总共有71篇而现在仅存53篇，所以《汉书艺文字》多出来的那18篇呢都散失了，或者是不是已经被串进这53篇当中。不过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们可以把这53篇呢分为五个部分，也可以看出它的成书的年代时间是不同的。那么在卷一里面它有七篇文章，包含了亲事、修身、所染、法仪、七换、持过和三变。那么前面的亲事跟修身两篇比较是倾向儒家思想，所染以后到三变这五篇文章非常像孟子那本书，他所采用的是一种问答体，那么这大概是第一组。那么第二组的思想是从卷二到卷九，它有24篇文章，探讨了11个题目。你会讲说前面卷一七篇文章就是有七个问题，那么卷二到卷九11个题目却有24篇文章，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比如说我们讲说在上这个兼爱篇好了，兼爱篇它有上篇有中篇有下篇呢、天字篇有上篇有中篇有下篇等等，那么这样累积以后很多的篇章除了非儒的上下篇，可以讲说大部分有这种上中下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啊，所以就构成了叫做24篇，所以11个题目却有24篇。那么每一篇文章都是问答记录的方式，所以我们说都是问答记录体，都是以子墨子曰来作为这一篇的开始。你看我们把墨子称为子墨子，那可见是墨子在讲学，弟子呢把它记录而成。那我常常在看这些篇章会有上中下，我的一个感觉是他的思想系统是一致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上中下的出现呢？很可能呢是老师在讲学，学生在记录，可能就好像我们今天学生在上课记笔记嘛，然后做一些课后的复习，然后把一些重点写下来，那么最后老师可能按月了收学生的笔记回来看看，然后给他一个评分，然后发现诶其中这三篇呢写的都不错，于是就把它记录起来，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要不然的话很多的篇章它的思想意涵呢都一样，只是行文上遣词造句有部分的不同。那我想这个地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么卷十跟卷十一这有六篇文章，这六篇文章是墨子最特殊的一个部分。那么一般这六篇文章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墨经或者叫墨辩。那我们在最后就是有关于墨子的部分我们最后那个讲师会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墨辩的部分。其实墨辩这文章分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曲、小曲这六篇文章。经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而经说上呢就是解释经上的话，然后大曲小曲再加以引申，那么共有六篇文章。那么这六篇文章的思想可以讲说非常的深邃哦，它包含了逻辑学，包含了知识论、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光学、几何学跟力学。那你会想这个8000多个字怎么会探讨这么多呢？的确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他的某些思想抓出来去做探讨的时候，我们常讲说中国哲学好像比较不重视方法论，中国哲学好像在知识的架构体系上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们却会发现墨辩里面有啊，墨辩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就逻辑学而言，它很多的语言的表达思维的一个运用，就如同西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演绎逻辑，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叫形式逻辑，或者叫传统逻辑，或者叫亚里士多德叫做亚式逻辑，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留待专门来用一个讲次啊来跟听者们分享。那么我们讲说卷十二卷十三呢，却是从根柱篇以后，有根柱、贵义、公孟、鲁问跟公书有五篇文章。那么这五篇文章它怎么会叫根柱篇、公孟篇呢？那最主要就跟论语蛮像的，比如论语第一章啊，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第一章的篇名啊就叫学而篇。比如说论语里面说孔子就讲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笔于我老朋，于是这篇篇名就叫做述而篇。像子张篇啦等等都是这么来的。因此根柱、贵义、公孟、鲁问跟公书这五篇文章在墨子的书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就是以这一本书这一篇文章的开头两个字做题目，非常像论语。那么卷十五跟卷十四呢，哈，十四跟十五啊包含了背城门等等有十一篇文章。那么这十一篇文章啊比较像是去讲一些怎么样去防御，就是人家来攻打你的时候你怎么有一个好的防御术，那你怎么去做一些守城的工具啊，像这一类的。据说呢是由他的弟子秦古离还有就其他的弟子记录整理而出来的一本书。那我们从历史的记载，墨子能够打破公输班去攻打宋国的这个云梯的一个例子啊，那的确墨子有很多的攻守战争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在背城门以下，那么的确有可能是秦古离跟他的弟子然后来把墨子的一些思想给揭露出来，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整个思想的一个表现上来看的时候，墨子的整个的篇章可以给我们做的一个探讨的范围啊，那么就显得相当的宽泛。所以我们就根据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以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内涵，我们来探讨墨子两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一个就是墨子理想的社会跟他的价值标准到底是什么。第二个，墨子的政治哲学跟他的一个文化哲学到底他谈的又是什么。大概我们是以这两个作为他的一个核心，然后我们来看看墨子他是怎么看待他的一个社会价值以及他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角度跟他的一个把握。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看墨子的理想社会跟价值标准。我们读了墨子这本书以后，我们晓得墨子的一个理想社会啊就是兼爱和非攻的一个社会。墨子曾经说过，在兼爱篇说了，人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可见兼爱是墨子学说的一个根本问题之一。当我们去面对乱世而要求得一个自救之道，或者谋求一个根本解决之道的时候，他认为兼爱正是足以能够使得天下之乱世啊走向一个正规之途径。那么今天的人就是墨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他认为人们人都不相爱，所以造成天下的乱。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做，或者是说我们去面对一个其他的个体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做？那墨子就会告诉我们说，爱人若爱自身，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般。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那么这一点可能我们听者就会觉得，那墨子这样子讲的一个爱，兼爱是不是就是如同孟子所谓的无等差之爱呢？我想孟子在他的书里面谈到墨子的无等差之爱，那是孟子的看法，因为孟子是战国人，所以他所得到的一个讯息可能是他的一个认知。那么对墨子思想的一个认知上，那么墨子没有答辩的机会，墨子也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墨子要比孟子早得更多的年代，所以这一点是在历史当中啊，我们是可以存疑的，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个就留待下一个讲次啊，我们再分享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个讲次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听讲，谢谢。